各位主堂的家人，主日平安，下午好。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与 Best 一同蒙福。我们先来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感谢赞美你。主，你是一位乐于施恩的神。主啊，你愿意我们蒙福，你愿意我们蒙真幸福。主啊，为此缘故，主啊，你道成肉身，牺牲你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啊，求你来祝福今天的信息，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同感一灵，同被造就。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来，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幸福小组是一个使人得到真幸福的地方。那在幸福小组中呢，是服侍的同工和 Best 的一同蒙福的，都是要蒙上帝的福，都是要蒙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祝福。但是呢，又有所不同。以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经文来讲，就是 Best 所蒙的福是要在这里得生命，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平台。而同工所蒙的福呢，是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在服事中成长。那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我们 Best 和同工一同要来蒙福的方面，是在幸福小组在生命的真道上一同蒙福，要在生命的真道上一同蒙福。那么 Best 在生命的真道上如何蒙福，如何得生命呢？他们在幸福小组中听到救恩的真理，听到生命的见证，来认识神，来认识新生命。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基督的话来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请。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个社会充满了各样的信息和资讯，尤其现在手机上面哈，信息爆炸，但是呢，都是从人来的知识，服务于这个世界短暂的成功和享乐。但是当你的人生遇到真正的困境，你想解决人生真正深层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虚空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你想要追寻人生真正的意义，想要追寻灵魂的去处，那你发现世界上的知识都是无能为力，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幸福小组要给 Best 带来很大的一个福气，就是在这里能够听到来自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能听到生命的真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信道是要从听道来的。幸福小组的八篇信息往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篇到第三篇呢是第一个阶段，引起 Best 对真幸福的思考。第一篇哈，第二篇要说明人生不幸福背后的真正原因，第三篇指出通往真幸福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幸福小组的头三篇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认识上帝的阶段。从第四篇到第六篇的这三篇信息是第二个阶段，从第四篇开始，我们会带领 Best 开始来为自己祷告，并且期待他们经历祷告蒙神的应许，蒙神的垂听，并且邀请他们开口决志祷告，要帮助 Best 来亲身的经历这个救恩。当上帝来敲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敞开心门跟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阶段这三篇呢，可以说要来经历上帝。第七篇第八篇呢是第三个阶段，继续要分享上帝的救恩进到我们生命中会带来什么释放和自由，而且要来介绍在教会中如何这个新生命继续成长，继续走蒙福的道路。所以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是接受上帝。八篇的信息呢是客观的真理，八篇的见证呢是同工主观的经历。那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于我们的 Best 能够明白神的话，效果才最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 Best 在幸福小组中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接受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认真的来预备这些信息。 把生命的救恩、福音的真理能够讲得清晰明白，能够深入浅出，而且对神的话语呢要充满信心，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同时呢，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的见证，因为见证是对神话语的活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生的故事。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同工透过这个见证来体现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的话语的能力是如何的改变了我们，光照了我们祝福了我们。那这些见证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真实的经历，会让 Best 对于他自己的具体的需求和难处呢，会产生一种渴慕和信心，就是哎呀，我也需要上帝这样来帮助我，这样来改变我。所以呢，在幸福小组的平台，我们要多多的为我们宝贝的 Best 来祷告，让他们能够敞开心，能够愿意来投入的认真的去听信息、听见证，让神的话语不但进到耳朵里，更进到心里面。进到心里面有什么一个反应呢？就是它一定会引起一些碰撞，引起思考引起或者共鸣，或者引起感动，或者引起渴慕。这个就是 Best 要在神的话语上开始蒙福了，神是 Best 蒙福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同工在生命的真道上如何和 Best 一同蒙福呢？同工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在幸福小组的平台上要来更深刻的体会和开启神的话语，也能够更好的来传讲救恩的信息和见证。彼得前书，来回到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前面的屏幕有没有好，那这边有也可以。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清。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预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请。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阿们。这里经文说我们要常做预备，因为我们要回答个人服侍幸福小组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在神的话语上面更丰盛，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会更丰盛。在这个传福音的平台，它服侍的核心呢和重心呢，就是福音的信息见证话语的方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信息。那我们都有体会我们听别人讲很容易，我们自己要讲起来挺不容易的然而恰恰就是这个过程，从你听到你讲的这个过程，就是神在装备我们加深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理解的一个很宝贵的过程。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我们听的时候，听这些觉得就好像很顺利的顺溜的就听下来了，但是当你讲的时候，比如说第一篇真幸福，你有没有自己想过一般人所认为的幸福和上帝才能带来的真幸福有怎么样的不同，怎么样的对比，怎么样的去来呈现在 Best 的面前，让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朋友的福音信息的朋友对上帝所能带给的真幸福产生这样的渴慕那比如说第二篇真相大白，它涉及到灵界的问题，那么你让我们就是对这个灵界三重天很多的方方面面相关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可能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太深入去学习或者去了解过的。那么后面每一篇都是从一个个的角度来讲解这个福音和救恩，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作为一个同工我们需要来好好的琢磨揣摩这些信息。那除了你要思想这些信息本身，你还要来思考慕道朋友 Best 不明白的点可能会是什么，尤其是当你信主越久，你就越不容易，对吗？因为你信主的时间长了，你可能对于慕道友的这个角度和立场就比较遥远了一些，所以你就要来更多的去思想那么这个不明白的点可能会是什么。那么在福音的概念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祷告斟酌的预备，在你的用词上怎么能够让慕道朋友能够听得明白那么甚至我听到有些辅长和同工在这方面真的做得不错，甚至他要考虑到这一届我今天所面对的这几位 Best 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和需求，那么他们能够对焦的点是什么，这些信息跟他们对焦的点是什么。 福音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来分享，这其实就是一个让神的话语来拓宽你自己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原本在一些真理上可能个人受洗的时候或者信主的这个经历上面，不一定每一个方面你都很深切的去思想过，去开启过，可能你只有很浅显的认识，甚至你没有想过这个方面深入的思考和学习甚至都不一定能够没有想通但是因着呢，你要分享信息，所以你必须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这个方面的这个真理和信息，去思考，去祷告，去查经等等。那借着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作为同工，我们自己把很多的真理信息就搞通了，就弄懂了，就熟练了，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了，这样你也更有信心了。那对于你分享出来的信息呢，在不停的这个打磨和这个大家的反馈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完善。所以你不仅呢能够想清楚，你也能够讲清楚。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你对于一个福音的信息的分享或者某一个方面真理的分享，想清楚，讲清楚。很多的时候你看他讲不清楚，实际上他可能是没有想得很清楚。但你想清楚了，基本上你是能够表述清楚。当然如果你发现你在表述上面是有，也就是说是不是特别有恩赐，但是你其实头脑里很清楚，那你也需要求神来给你这个恩赐，给你祝福你的口才，让你能够讲清楚。所以要想清楚也能讲清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信息这样的一个咀嚼思考表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去分享的时候，包括你的同工，包括 best 都能够听得出来，这不是你在念别人的信息或者你在借鉴别人的信息而是你自己一手的，你有一个从头脑到心灵的过程，有一个从真理思考到个人的这个切身体会的过程而产生出来的一篇很扎实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分享信息的同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当我们就是幸福小组的介绍，就是我们幸福小组服侍的多了，当你去听同工的信息的时候，你也很知道他到底思想到了什么程度，他到底清晰到了什么程度他到底下了功夫到什么程度，其实是能够听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借着信息的分享，要首先要来拓宽我们自己，丰富我们自己。同时呢，真理呢不怕挑战，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或者担心 Best 会提问题那么面对问题呢，那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祷告的机会，更深去思考的机会，甚至是你说哎呀，那我需要去求教别人，我问问牧者，问问区组长请教的机会。也许你这个解答，最后的解答你不能够完全的去说服 Best，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也存在一个领受和对方的一个状态的问题。但是至少这是一个你自己学习和提升的机会那罗马书说，没有奉差遣，刚才我们读，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幸福小组，神差遣了每一位同工来传道，所以我们是奉了神的差遣，奉了教会的差遣。所以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确实就像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确实不是等你很厉害了才能开始讲，等你很厉害了，我很有信心，我能完美的回答所有的问题，我才敢开始去讲，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知道，神既然差遣了你，神要负责，但是我们要尽责，这两个缺一不可那如果你说哎呀，都有神负责，我都不去怎么去预备，到时候圣灵就会给我话了，那这种态度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层面来说没有够尽责，我们需要来尽责。但是这个尽责的同时呢，你要知道神会来负责的，神会来托住的所以有着福音的宝贝的这个信息要借着我们传出去，神他要来装备我们，他要来供应我们，他要来提升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来尽责，我们需要来尽责。那么这样呢，神和人的同工，我们所传的就越来越有恩高，越来越有果效。不仅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真道上长进，那么神的话语传出来才能够容神一人，让 Best 的蒙福，让自己被建造被蒙福。所以幸福小组在生命的真道上，神的话语上面， Best 和同工是一起蒙福的。 Best 要得到生命的信息，同工要在神的话语上更加的扎根丰富，得更丰盛的生命。第二方面，我们要来讲 在什么方面一同蒙福呢？在生命的彰显上一同蒙福。 Best 如何得生命呢？在幸福小组中， Best 它是透过，主要透过感受到同工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啊，透过同工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爱，来切身的感受这个新生命的彰显是什么样子。这个社会上呢，人情冷暖，利己排他，伤害痛苦，是每一个人都有深有体会的。那么来到幸福小组，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把神的生命和爱活出来的地方。所以 Best 在这里感受到的，要是从同工心里所发出来的爱和流露出来的神的生命。那么这个爱呢，有很多的表现的形式啊。那么比较基本的几样，而且是最能够体会到的感。第一呢，这个爱首先是尊荣。之所以称慕道友为 Best， 就是一个体现啊。我们就是在幸福小组之前呢，没有听到过这个词，一般都是说慕道友啊，甚至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说外邦人呐、就是用这样的一些的词语来表达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哇，这个 best 只是一个尊荣的体现。那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而每一个人呢又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都是尊贵的，他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同时呢，主耶稣的救恩也是为世上每个人所预备的，因着神的创造，因着神的救赎，是为每一个人平等的啊，这个每个人是平等的，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爱每一个人，我们就爱啊，所以就称为 best 啊，就是我，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从称呼和内心，我们确实都是很尊荣、很宝贝每一个啊新朋友，每一个 best。那么第二呢，这个爱的体现呢是一个接纳啊。虽然人是神创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呢人人都犯了罪，这个神的形象样式已经被扭曲了、污秽了、亏缺了，罪使得每个人都不可爱了啊。那这就需要接纳。其实他很可爱，你接纳很容易哈、不可爱的时候才要提到接纳这个概念了啊。那我们 best 中当然有各种性情脾气的人呢，需要用神的爱来接纳。很多时候你就觉得不容易，接纳不容易。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想一想，当我信主以前可爱吗？不可爱啊。甚至在信主以后，这个老我的这个也是一点一点改变的，生命也是一点一点改变的。在改变的过程中，到一直到现在啊，一直都是啊，需要被神被人接纳的，一直都有很多不可爱的面啊。所以当你要想想你自己啊，你就知道啊，当一个人在没有上帝生命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不可爱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啊。那主耶稣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我们要用这样的爱来接纳 best。 其实当一个人感受到被接纳以后呢，他就愿意敞开啊。他如果觉得不被接纳，这个地方不被接纳，那他也是要包裹自己的。所以当 Best 感受到了一个真诚的接纳在这里啊，无论我提的问题可能有很多 Best 是蛮谦卑，他提问以前就说，哎呀，我这个问题不知道当不当提，我这个问题可能很可笑啊，我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在小组里的状况是不是能够被接纳，是吗？当他真的是啊感受到了真诚的接纳，他才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吸引力。原来在这里是可以放松的、敞开的，不需要总是去呈现最好的一面，因为在社会上你常常要呈现你好的一面才能被接纳。而是我在这里，我可以真实的做自己，我可以真实的表达真实的自己啊。所以这个爱的体现特别的是一个接纳。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来，就是我们为了学习接纳啊，我们不只是要营造一个接纳的氛围，我们真的是从里到外都要接纳。我们不仅我们的同工的话语，包括我们甚至的表情，你在听他分享的时候，哎，你是很冷漠的啊，你是在一直在看手机啊，或者是状况，他就觉得其实你心不在焉，但是你确实是很对他感兴趣、很真诚的，而且你能够记住他分享中的很多点。所以这些的虽然是细节，但这都是你的一个接纳的心所这个体现出来的行动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的啊，很多的这样接纳的行动，让你这个小组是一个很接纳的小组啊。第三呢，这个爱的体现也是倾听和理解啊。有句话说，倾听就是爱，理解中有医治。其实啊，很肯花时间去倾听一个人讲他的事情，就真的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倾听呢，首先 确实要花时间。其次呢，你要对对方感兴趣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未必都是你很好的倾听者啊，很多人都愿意表达，但是不太耐烦，不太感兴趣听别人啊。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花几百块钱一个小时去跟心理医生去咨询去倾诉，得不得到帮助还不一定，但是被他能够倾诉，他都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去让别人去倾听他。那么在幸福小组呢，我们是要来追求真幸福，那同时它也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机会来分享每个人生道路的点点滴滴。那 Beth 的刚开始呢，因为他比较陌生，首先他对环境陌生，他可能没有来过都是基督徒的小组，同时他可能对人也陌生，除了带他来的那一个人以外，可能其他人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人。所以在这样的这个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你会看到 Best 在头前几次都是比较观望一点，比较戒备一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非常可以理解，因为陌生嘛啊。那么随着一次一次的同工们的这个分享啊、见证啊、茶点时候的分享啊、敞开自己啊， Best 会渐渐的感受到这是一个真诚的环境、安全的环境。而且呢，当他听到别人的分享，他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问题都很相似啊，原来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婚姻的经营啊、夫妻啊、亲子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工作事业上的迷茫啊，或者是新移民的各种的不适应啊，或者是身份的这个难处的问题啊，或者是可能最近这个疫情期间有亲人离世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有健康的问题啊等等。哦，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我一家有这种情况，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相似的难处，而且都是从各种难处出来，要在上帝这里来寻求帮助，得到祝福的。那么渐渐的 Best 的呢，就会也开始敞开分享了。那么我们在听 Best 的分享，我们愿意倾听了，倾听你要回应吧，对不对？那在听 Best 的分享的时候呢，这个爱的体现，这里讲到是理解啊，理解跟共情也是比较相似的一个词。现在共情这词用得多，理解和共情，现在我们常常说你有没有共情能力，别人都哭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别人很喜乐的你也还是很冷漠，就共情能力啊，理解和共情。那但是要注意呢，我们在幸福小组呢，这里的理解呢，第一呢，它不一定是个认同，因为每一个人，我们说了人人都犯了罪嘛，对不对啊？那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各种偏差当中，所以呢才需要神的福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间来一位 Best 的哈，他夫妻关系有问题，那他可能呢很受苦，那他也呢就是分享，那他也非常的怪罪和归咎他的配偶啊。那么我们呢要理解他的不容易，他的痛苦，他的情绪，我们要来理解，要能够共情。但是你要注意呢，这里有一个界限，就是他对配偶的态度可能是非常的抱怨的，非常的不满的，非常的这个就是怪罪的，这个怪罪的哈，等等的哈。那我们呢，你的理解呢，就是说你对他的理解和共情，你不要就去立刻的选边站。哎呀，我要跟他站在一起，一起痛斥他的配偶，一起来声讨他的配偶，好像这样才是一种理解，让他觉得我们很爱他。不是的，这个中间是有这个，真的是要有这个智慧的这个界限的哈。所以理解不一定是认同啊，受苦也不一定说明对方就完全的错，他完全的是受害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个理解什么是爱的理解。那第二呢，理解呢也不必立刻的就给他一个答案和抛出一个方案，或者立刻的给他一个圣经的教导，因为 Best 还很新呢。首先他跟你的关系上还没有建立信任或者是向你去寻求，他可能就还在倾诉，他没有打算向你去寻求，你就不要立刻的抛出一个解答。同时他对圣经也很陌生，你马上说圣经上说什么什么，他可能这个效果不一定是最好。但是有智慧的，或者我看到我们大多的同工都很有智慧，都是会讲讲可能我自己也有相似的经历，或者当然每个人的经历有限我们组的某某，或者我们教会某某，或者哪一位他也有相似的经历讲这个相似的经历，给他一些开启和鼓励尤其是在这个初期，幸福小组的初期，可以说上帝是这样帮助我的 啊，帮助我从怎样的困境中走出来，他也可以这样帮助你。比如说，哎，我自己曾经信主以前，我也有忧郁，或者我也有焦虑，哎，那么我信主以后呢，哎，我自己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啊？那或者说我从前啊，做父母也是不太会跟儿女交流啊，就是效果就是关系也是很紧张。哎，慢慢的我来到教会或者信主以后呢，我学习圣经的一些的话语原则啊，神的智慧，哎，我就试着去用，哎，结果效果就越来越好，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在你分享你的经历中，相似的经历中啊，相似经历中，你有智慧的、合适的体现出圣经的原则的使用，或者神的大能，这是非常好的。这个可以给 Best 带来鼓励，带来盼望，让他也渴慕呢去来经历，让他也来渴慕来经历啊。所以 Best 在幸福小组中，他被这样神的爱的流露所包围，被神的爱所包围，被这个神的生命啊。来包围他，被尊荣，他感受到被接纳，他感受到在这里能够被倾听和理解。那甚至有一些啊，他开始很觉得，哎，那上帝可以帮助你，那也可以帮助我，就是推动他对着信仰那个更大的一个迈进哈。那他感受到，当这一群基督徒啊，还不是一个，这一群基督徒把上帝的爱活出来，这样来爱他的时候，啊，这样来祝福他的时候，这种温暖。这种吸引力，其实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他感受到的一个很真实的信仰的力量，这也是福音的一个活化，透过人的生命爱的流露来具体化。神的爱就是这样的，那神比我们还要尊荣，还要接纳你啊，那还要更，神更会倾听理解，神还能够给我们来方向啊。所以那这样的时候呢，这种生命啊的流露 Best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样的祝福，生命的祝福，他也会想要得到这样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 Best 透过同工生命的流露啊，要来得生命，就近这个生命。那么我们同工呢，我们同工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那就是透过在幸福小组当中呢，要扩充我们爱的容量，要在团队的服事中间，你的生命要来长进，就是谦卑顺服合一等等。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4:2-3，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两节经文来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请。阿们。我们同工要在幸福小组的服事中间，你想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要有意识的啊，这个要记得，有意识的，有意识跟无意识不一样，有意识的把每一个 Best， 把每一个跟你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来当做神赐给我们来操练生命的对象，有意识的哈。这样的话呢，无论发生什么环境，无论什么样的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就操练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事发生了，或者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Best 来到我的身边，神要我来学什么功课，怎么提升我啊，怎么操练我什么品格，破碎我什么样的老我。当你带着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说哎呦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哎呦怎么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完全无意识的，但当你有意识的知道说神就是要透过幸福小组的服事让你的生命更提升啊，那么当你带着这样的态度，你就会发现很多乍一看让你很不舒服或者是很困难的状况，都会成为你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一个祝福。那我们人天性呢，都喜欢跟自己比较合得来的人相处啊。但是幸福小组会来各种各样的 Best 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性格、不同行业、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思想法、不同的性格脾气等等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说啊，这真的是听到人说的，哎，要不是信主了，要不是我要为了传福音，要按我以前的话啊，我可能不愿意或者是不擅长跟这一类的人打交道啊，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哎呀，要是我以前的话哈，我就不愿意或者我不擅长，有的人他不擅长他就会回避，有的人呢他不愿意不喜欢这一类的类型啊。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在为主突破，这确实是我们的动力。你为什么要跟你不擅长不愿意的人不仅要在一起，还要爱，还要接纳，还要爱啊，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 那比如说，那有的时候的这个人的碰撞的这种不舒服，不是一些大原则的问题啊，因为他是异端，我们这就不是这个。他有时候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守时的人，那么呢，你就要来包容那个时间观念不太强的。哎，我总是强调他总是迟到，哎呀，心里就是很不乐意了啊！你要包容他，这是他的一个短板哈。那比如说你是非常一个开朗真诚的人，你对谁都非常开朗，很真诚，都是很直接讲话。那么你就要来去包容那些可能比较内向，他很谨慎啊，甚至他不愿意敞开，甚至他可能有这个前后，他不是很就像你的性格那样的啊，这样的状况，你也要去来包容啊。或者说，当你付出了很多啊，比如在一个拜师上付出很多，那别人觉得你就理所当然呢 啊，或者说你可能有别有什么用心呢，还会啊，那你为了主的缘故呢，你就不要去计较或者去受伤啊，要毅然的付出这个爱心。啊，那么有一些碰到有一些的 best 呢，他在可能在学识上面或者在财富上啊，他有一些骄傲，或者说他有些自持，或者在性格上他会比较的这个硬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如何啊能够啊谦卑的啊，但是有爱心的来跟他们相处啊？那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常常遇到的。我也听到啊，我们有同工说，哎呀，我是可能是这个读书的。读书人，哎呀，不太会跟做生意的打交道，啊，或者有些人说我做生意的，我不太会跟这个读书的人去打交道，啊，就觉得是很困难，啊，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确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能够爱的这个度量度，要被神不断的来扩充，来被神不断的扩充，啊。刚刚我们讲到 best 在幸福小组中要被尊荣啊，被接纳，被倾听，被理解。但是你就发现其实这些都不容易，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在你的心中，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涌流，那你有时候就给不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是神在光照我们，就是你给不出来的时候，或者你心里有些负面感受的时候呢，正是要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你要到神的面前，神来光照我们的里面啊，为这个爱的缺乏，或者光照我的里面可能有不能被冒犯了。本来我很愿意爱这样的人，但是他说了这个不好的话，我就把我的爱止住了，我没办法去爱他了，就是被冒犯了以后啊，这个爱就被堵塞了啊，或者是不能忍耐啊，或者是不愿意突破一些舒适区，比如说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哎，那你可能要对他感兴趣啊。你对我们有一个同工，真的我是很感恩，我觉得我们同工在爱的突破上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彼此的学习吧，有很多的突破。我们有一位同工，他的这个 best， 他小组的一个 best 不是他领来的，可能是学一个很高精尖的飞机啊，就是什么方面的哈。那他是完全做另外的领域，但是呢，他为了跟他有一些共同话题，他也去做一点 research， 在别人的这个领域的方面呢，稍微的就是有一点涉猎啊，或者是有一点哎，然后他问呢，哎，他就说哎，因为你是学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哈，想来跟你有一些这个请。教啊，沟通啊，这个方面啊，那就也去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呢，跟他沟通。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是我觉得是一种爱的体现。你未必说一定要跟他要有多么的共鸣哈，你不可能跟每一个 best 都是达到那个程度。但是其实你这样的一个体现，是表达你对这一位 best 的这个兴趣。你很有兴趣，你很想了解他，你也希望能够给他有共同话题，让他不至于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有话题讲啊。其实 Bess 心里很感动的，他其实未必要在客观上你跟他有多么谈得来，但他感受到了这一份你对他的爱，他其实心里很有感动的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突破我们的这个舒适区，或者打开一些陌生的领域，这样我们可以跟更多的 Best 有一些共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拓宽嘛哈。那我们也有就是那因为 Best 也比较喜欢跑步，还陪他跑步啊，陪他锻炼身体啊等等，所以啊，要除掉这些就是不愿意突破舒适区啊，惧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啊，啊，好像要躲到后面去，让其他同工上啊，就是这些是可能我们原有的老我的一些状况，都是需要被神破碎的。这样我们的生命呢，可以被神更深的制作，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能力了，能够来爱我的 best 啊。那么我们在同工之间呢，我们在同工之间也是有高低起伏的。啊，有的时候呢配合很默契，恩赐很搭配，效果很好，都很感恩，很喜乐，很哈利路亚啊。但是也有啊 不顺利的时候，也有失望沮丧啊，不满呢、啊、比如说哎，抚长达不到同工的期待啊，同工呢达不到抚长的期待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带来的同工，我带来的 best 没有被很好的照顾到，有忽略他了，或者有时候哎，抚长觉得我反复强调的事情我都得不到执行啊，沟通不畅啊，效果不佳呀、啊、等等，这些事情都难免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来被神来提醒，也要来彼此提醒，就是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在我们同工之间，我们如何回应才是神所喜悦的，你的生命才能够更丰盛啊，而不是就是停滞啊。所以刚才我们的经文讲到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合一是很容易啊，有一点破口，你看的这个啊，这个纸也好，布也好，它只要有一个口子，你的衣服只要破了一点，如果没有及时补起来，叫什么？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是不是？它这个口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有嫌隙的时候，有任何一点破口，无论是啊任何方面的啊，无论是我们本人，或者是抚长，或者是谁发现了这个状况，就要赶快来弥补起来，用爱心，用和平啊，用这个啊圣灵的能力，用我们各自谦卑，要来把这个小的补起来。因为不然他就可能会成为更大的这个问题，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呢，每一位同工都要常常背诵这个经文，常常来背诵，让你一开口呢就能把这个经文来背下来。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所以哎呀，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火冒三丈，或者我心里很不舒服，或者是很委屈，那么我怎么样回应啊？那么我的什么回应是不温柔谦虚的？我是没有忍耐的啊，我是没有宽容对方软弱破坏合一的。我们有一位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在因为我们聚会完了，不是马上是同工分享吗？他在这个小组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觉得某一位同工的分享啊，还是发言呢、啊，总之就是太长了，还是不合适。那在同工分享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的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说的话语非常的尖锐啊，非常的尖锐。那么他觉得他是在爱心中说诚实话，让对方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改呀、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在事后呢，因为这个另外这位同工呢就受了一点就难过，就是因为这个同工他就觉得付出很多努力哈、啊，一下子就被批评就很难过，难过呢就跑去跟抚长辞职，然后这个事情当然就需要来解决一下。那么后面这位就是去批评的这个同工呢，后来他就想到说，是的，我没有忍耐，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先去祷告一下，我想提这个问题，但是我的这个方式，我的口气，包括我的情绪态度，还有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要说这个，还是应该先去尊荣，先去肯定，然后再提出一点。他说这个我确实当时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化的过程，没有用神的爱，没有用合一，用谦虚温柔的这个生命原则去过滤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当时我再等一等，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过滤一下这个事情，很可能我的所出来的话呢，更加能够建造他，他也能够听到，他不会反弹，他真的是能够听到，他也能知道我的爱，他也能够听进去我后面的话。但是我前面一批评他呢，他就完全对我封闭了。其实呢，他说我的心里对这个同工还是挺满意的，但是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你这个缺点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这位同工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所以神也要借着别人的反应来磨他的这个方式，他的这个性情脾气的啊，也是要来磨的。所以这句，所以我们在想，我们所有出口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回应啊，有没有宽容对方？忍耐有没有破坏合一？要警醒自己，我们不要一边服侍 best 传福音，一边心里面啊批评论断，不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要来常常思想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一个或者一个情况在这里，我们如何回应？既保守合一了啊，有爱心，有谦卑，有忍耐，有温柔。你先在这些生命的这些条件上，你再去来考虑到的前面，那么同时怎么样用智慧去解决一些看到的问题？很多的时候问题是要解决的，啊，问题是要解决的，但是呢，就是 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正确的生命态度之后，神才会恩膏你，神才会祝福啊。用错误的态度想去做正确的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既然在服侍神呢，我们就要用遵循啊生命的原则和服侍的原则。往下，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原则和服侍的原则。往下，总的原则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当然你顺从圣灵的声音，顺从神的属灵的原则，顺从很多方面的原则啊，听命等等，这些就这个大的原则下面再加上很多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生命品格的这些，你就知道啊这个服侍的原则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就是忽视了这些原则。那么还有神家文化呢，我觉得这些神家文化呢不仅是神家的文化，也是我们服侍的原则，同工相处的原则。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些神家文化也念一下好不好？来，请先大点声，一阿们。这些文化是陈家文化写在这里，其实当你看的时候很可能有一些就已经触动你的心的。因为我再一次来，因为这个陈家文化是印在那个周报单张，重生堂的周报的单张上面，不只要印在单张上，要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是神家文化的体现，其实也是服侍的原则，生命的原则。那这些先后呢，有一些呢是价值次序，有一些呢也有这个时间次序。我最近也是觉得这些很能够提醒我。比如说先自省后批评，在这件上事情上，我作为副长有什么可责之处？我是不是没有培训到？我是不是没有关照到啊？那先自省，然后再来去批评啊，沟通啊。先私下后公开，有一些同工的状况呢，你如果一下子就在同工会上或者在一些不合适的场上公开的话，是非常没有智慧，非常伤害的。先私下，那有些当然说到，如果是罪很大的罪，已经私下解释过了，讲过了那么私下如果不能解决，那可能要公开啊。那当然这因为这个是神家文化，所以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啊，神家的生命啊、品格啊、服侍啊，方方面面。但是呢，在我们幸福小组的服侍上，实际上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你看，先赞赏后指正吧，对不对？而且我们学到有三明治的原则，是不是？他这里是先赞赏后指正。我看有的时候社会啊，有些人说世人的智慧啊，也在方面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世人是三明治啊，先赞赏后指正再赞赏，两片三明治面包中间加一个指正，前面先有也有肯定，那中间有一些指正，后面又有一个鼓励和一个正面的东西啊。这些当然我们也都是要学习的，先栽培后要求啊。我们曾经也有我们组长分配一个敬拜给某位，结果他带敬拜出来，就是祷告好像也不太到位啊。然后组长期望这个歌是要有动作的，怎样就是总之这个效果不是很如意。这个组长后来就是想到说，我让他带敬拜，我以为他看别人敬拜，他就知道该怎么敬拜，所以他就没有去栽培，但是他要求这个新同工能够达到就是敬拜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误了，所以你要来栽培，来培训，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见证信息都要反复的讲、打磨、回馈等等。所以如果你作为副长哈，带领者，你没有栽培他，你没有先榜样后什么，先榜样后教导哈，那你没有这些，你就期望他能够因为看别人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说明我们需要提升啊。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带一个人哈，先恩典后真理，先生命后服侍哈，先榜样后教导，先关系后事工，先关系后事工等等，这些哈，每一条都值得我们很好的去体会。看看在你的幸福小组的服侍中，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团队中间啊，要怎么样来应用。所以在这个生命的彰显上面呢，生命的彰显上面呢，在幸福小组 Best 和同工是一同蒙福的。 Best 要领受爱啊，渴慕这样的生命，得着这样的生命。同工要在服侍中成长，得更丰盛的生命。第三个方面， 我们 Best 和同工一同蒙福是要在生命的行动中一同蒙福。行动当然显然 Best 的行动得生命的行动就是要在幸福小组中呢要来透过跨出行动的一步啊，以这个决志信主的行动来接受这个新生命，对吧？他看到这个新生命，他感动于这个新生命，得到新生命的这样的爱的包围，那他啊最蒙福的要是这一步就是来接受新生命行动哈。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你接待一个人要有行动，对吧？所以幸福小组的平台把福音好消息带给 Best， 愿意每一位 Best 都能够被这福音的好消息感动和吸引，直到说我的人生也需要主耶稣这样一位救主和生命的主才有真幸福。这个真幸福不仅是今生，而且是永生啊！在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呢，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从幸福小组从第三周万事俱兴开始一直到第八周，每一周都可以有呼召，从第三周就可以开始呼召了哈。那每一周都可以持续有呼召，那么愿意接受主耶稣救恩的 Best 呢，那么他就有机会来回应了。那么这个决志行动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一个人他开口做决志祷告，他是圣灵在人心中的感动，那是感动呢要化为行动，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啊。所以开口做决志祷告就是把内心的感动化为行动，我们说口开心开。所以实际上决志信主呢是从心到口，又以你的口来坚定你的心啊，从心到口又以口坚定心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Best 决志是非常值得整个幸福小组大大的庆贺啊，感恩欢喜快乐的。那么重生呢有四个环节啊，我们每个同工都应该背得下来，我们都应该知道这四个环节。第一是相信，第二悔改啊，受洗圣灵充满。那么幸福小组主要解决相信神，认识耶稣的救恩，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相信。那么在幸福小组之后呢，教会很快有全人更新营，会把罪的问题讲得更加的透彻，并且把真心认罪悔改这个环节落实在啊我们参加的 Best 的身上，不再让过去的罪再来辖制和捆绑，也让 Best 对于耶稣的救恩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全人更新营是每一个 Best 都要参加的啊。那然后呢就是接受洗礼，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被圣灵充满。所以刚才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啊，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么开口做决志祷告是对神的接待啊，接待也是接受啊。认罪悔改也是一个接待，我愿意被圣灵充满，我是一个接待，我愿意受洗，我是一个接待。所以接待神进入生命当中，接待耶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的 Best 在幸福小组的平台跨出行动的一步，接受新生命，就是得生命。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啊。那么我们同工呢，我们的同工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对 Best 的陪伴不只是幸福小组，还包括日后的啊这个生命整个成长旅程的陪伴。所以这个在陪伴啊，幸福小组的 Best 信主的过程和日后生命成长的过程啊，陪伴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工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成熟。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九节，大家看得见吗？看得见，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栽种了。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阿们。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呢，就像一个属灵的孕育和生产。在幸福小组和教会生活中， Best 他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信主受洗，这个新生命出生了。新生命出生是因着福音的大能和圣灵的工作，同时也是透过幸福小组和教会，就像一个母父与神共同孕育这个生命。那每一位同工都是有幸参与在孕育新生命的这个荣耀的工作当中， 就是都参与在其中，都是与神同工的。那经文说，是神叫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出生啊，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叫别人信主，这是神在人内，神在人内心的工作。所以这一段经文呢，要使我们谦卑，一直保持谦卑，因为这样就使我们不会因为拜死的信主就归功在自己的身上啊。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拜死的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越不容易，哎呀，看起来这个人很不容易，那你就知道后面他的生命的改变，接受主生命改变，那只有神的大能，只有神的大能。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就也会看，哎呀，这个拜斯这位可能他接受救恩恐怕不容易，恐怕很有挑战，哎，他接受神啊，那真的是神的大能啊，很多的时候。所以幸福小组呢，当有很好的果效，拜斯在我们心中间信主，我们越要更加的谦卑，赞美神的工作，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当你的服事使你更加谦卑，你的生命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谦卑啊。那同时呢，神非常喜悦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传福音拯救灵魂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道成肉身，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使命，是耶稣的呼召。那也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被神得着，我们三观改变，你会发现这是最伟大最荣耀的人生的使命呼召，耶稣的呼召成了我的呼召，最荣耀最伟大的人生的使命。所以所有参与在啊这个福音使命当中的，经文里面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为主做工永不落空。我们常常用这个表情包发起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发这个表情包，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理，为主做工永不落空啊。所以神啊，我们的赏赐啊，神要给我们赏赐，要照自己所下的功夫啊。那么每一个人所下的功夫，所花的功夫，神都在查看啊。其实你花了多少功夫，有没有花功夫，神都是在查看的，是不是？神照你这个花的功夫来给你赏赐的啊。虽然呢，栽种和浇灌的工作和那让它生长的神的工作相比，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没有栽种和浇灌，种子也无法生长，而且神。他在经文里他就告诉我们，他定义就是要照我们每个人这些栽种的功夫啊，浇灌的功夫来看我们对他的忠心爱心摆上和付出，要给我们赏赐的啊。所以我们已经经历过五届的幸福小组，我们中间各位同工可能有的你从第一届就开始，五届都参加了，有些可能三届两届，或者是这次刚刚参加很新的同工一届哈。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下，尤其是我们参加比较多的，那么我在栽种的功夫啊，这个浇灌的功夫上，我有什么进步没有？啊，我有什么进步没有？在每一步帮助 Best 靠近神的行动上，我的生命有没有长进？有没有变得更丰盛？我们有一位同工分享啊，他说他以前呢，他也来到教会有一段时间，他说他认为觉知呼召啊是组长的事，牧师的事啊，或者就算幸福小组也是副长的事啊，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去带人觉知。但是呢，有一次组长就安排他要带领呼召。啊，他就很紧张，头天晚上一直祷告，然后一直就在那里就看那个带觉知的这个祷告文，然后一直在想我怎么样引入话题啊？如果没有人回应怎么办？哎呀，祷告，哎，然后他觉得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内心的活动在被神来洁净。哎呀，如果我呼召没有人觉知这个面子的问题，哎呀，不是我的面子，这是神的工作。哎呀，就是一直祷告，一直在对付自己的内心，直到他那天晚上，他觉得他神真的是在啊方方面面都在预备他，就是在更好的在这个预备他啊，这在不断的在洁净他，预备他。他说第二天到了聚会现场，真的是神给他恩典。他才刚刚问说有没有敞开心愿意接受耶稣的，他还怕人家听不懂，他本来想解释什么这怎么回事，拜斯就已经举手了。所以呢，他就哎呀，他心里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他一边带祷告，一边就心里哎呀，真的是哈利路亚。那他也说，有了这一次突破，他以后就觉得带领觉知祷告是有信心的了。所以他后来几届他就除去这个惧怕，因为这个领域他已经突破了啊，丰盛的突破了啊，感谢主。那也有我们不少的辅长同工呢，在经历过啊多次的这个幸福小组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生命和心态上越来越成熟。因为啊，就是曾经可能当有 Best 的回应不太好啊，信主和落户不太如人意，就会沮丧了。 就会自我定罪了，或者是没有信心做幸福小组了。有的人就说幸福小组这个方式好像不太管用，有的人觉得幸福小组挺好，别人做得好，我做的效果不好，可能我不适合幸福小组，就会有各种的质疑、定罪啊等等的啊。而当 Best 有时候回应好啊，受洗人数多的时候呢，心里难免又有骄傲。所以幸福小组为什么是照妖镜呢？因为它的起起伏伏，当它也引起你心里起起伏伏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光照，好，一个光照。啊，那神呢是磨练人心的神，炼净我们的神，他不断的来光照我们。当我们有这些情绪状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又到来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纠正我们，光照我们。确实，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服事沮丧的时候，神鼓励我们，有的时候借着人的话，有的时候借着神自己圣灵在你内心的声音，在你灵修的时候，神鼓励我们。看好我们，当你对服事的果效很沮丧的时候，神说他要的就是良善忠心啊，良善忠心，不要以成果论事论成，不要以结果论成败。传福音是一辈子的事呢，幸福小组是一辈子的事，都是在积累经验，正面负面的经历都是好的经验。而且神很多时候也告诉我们，今天福音的种子在他身上种下去，可能未来他在另外的地方开花结果，因为你今天的收获可能也是别人啊的这个种的福音的种子。所以神用各样的方式鼓励我们，再次把我们扶起来，让我们不会掉在这个沮丧的泥槽里面哈。那很多时候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啊，神又会用各种智慧的方式让我们降杯啊，降杯下来，让我们意识到真的是很渺小，真的是很有限，让我们意识到神用很多的方法啊。当你就哎觉得还不错呀，这个的时候，神让你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有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神就是啊这样的来磨造我们。所以我们在服事幸福小组的整个的旅程当中，实际上对于我们服事的五戒也是一个开头。啊，也是一个对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这个呼召，耶稣的呼召来说，也还是在学习的阶段，不断学习的阶段。那你会确实会发现自己的身上和同工的身上，神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很多胆怯的都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他不断的操练嘛，哈、啊。那不会分享的啊，你在幸福小组之前，你不可能想象他这一位同工会分享一篇很重要的福音信息的，他都是好像坐那里听的那个成。成员啊，但是呢，因着参与幸福小组的服事，他一遍遍的去啊操练揣摩啊，就讲他的这个信息，他的分享越来越棒，越来越棒啊！你也会看到有些喜欢单打独斗的，他在幸福小组中，他学习团队合作。那有些施工导向的，那他在这个中间学习了注重生命、注重关系啊。那曾经对传福音没有热情的。啊，那当他在幸福小组中看到灵魂的不断的得救，这样的喜乐，这样的荣耀，他在这个中间被感染，被这个福音的这样的荣耀来激励，被神的同在来激励，从而他转化成为一个爱传福音、会传福音的人。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旅程当中确实是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成熟。所以目前呢是第五届幸福小组进程过半了啊，那我们不断的看到 Best 在觉知信主，各个组都不断的有好的消息啊，在 Best 在幸福小组中得生命了。那我们也看到透过很多分享，我们的辅长同工成长，不断的成长，神不断的提升我们，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愿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和生命的果子来献给神，愿神在我们中间得荣耀，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用诸般的智慧，主啊，不仅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你就使用幸福小组这样的一个平台，主啊，使用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平台，主啊，让我们不断的啊，真的是把 Best 带到神的家中，让他们从观察这个生命，羡慕这个生命，喜悦这个生命，到得这个生命。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真的是，这是你的宝血流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你也让你的众儿女同工心腹在这个中间来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当我们不服事的时候，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突破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主啊，但是当我们在这样幸 幸福小组平台上面去来做福音的这个战场上面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很多的短板，很多的肤浅，很多的有限，很多的骄傲，很多要被神破碎的地方。主啊，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平台，让我们在祝福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更得祝福。主啊，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你，我们里面有更多神的话语，有更多神生命的流露。主啊，我们也有更多在陪伴的过程中学习耶稣大牧者、大牧人，你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你怎么样做牧者，我们也学习怎样来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也愿你的圣灵的大能恩膏降在每一个幸福小组，让每一个幸福小组都能结出福音的果实、生命的果实来荣耀神。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